各位听友好，在天主教的教义当中，人的欲望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自然的欲望，是罪恶的来源。自沙漠教父时代起，压抑排斥人的自然欲望是人得救的必经之路。这天理与人欲的争斗也是薄伽丘《十日谈》一书的主题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，文艺复兴时代的薄伽丘，诗人风俗画家之四，其书《十日谈》之三，健康的欲望与虚伪的压抑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赵先生，人们常说薄伽丘是为人欲证明的大师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你当然知道了，《十日谈》这部书呢，在中国一直被判作黄色小说。其实不仅在中国呀，在薄伽丘的时代，教廷就把《十日谈》列为禁书，收缴焚毁过不止一次，因为这本书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相冲突。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，都把抑制人的自然欲望当作虔信的必要条件。你比如说，加尔文在他的《基督教要义》中就说，当神赏赐我们重生的恩典，使我们能真心地敬拜他时，他同时除掉最拦阻我们的两个障碍，即我们与生俱来的不敬虔和我们的本性所极为倾向的世俗的情欲。那么新约约翰一书中就有一段名言了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儿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基督教承认人的情欲的存在，但认为那是不正当的，而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呢，则要为人的欲望证明，要树立一种自然本性的正当性，甚至要歌颂这种正当性。这个工作呢，从两方面展开，其一呢是批判性的，他揭露反对人性的宗教人士的虚伪，以此来证明人的情欲的正当性。其二呢是歌颂性的，他们以无比的激情歌颂人性之爱，为那些相爱的人间男女树碑立传。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最大胆最精彩的。
那你给咱们的听友举个例子。
好的，薄伽丘在《十日谈》第四天的开场白中，他就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典型的就表达他对人的自然情欲的看法。故事说呢，佛罗伦萨城里有一位古板勤勉的人，叫菲利波·巴尔杜奇，他的太太不幸过世，就给他留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。由于妻子过世呢，巴尔杜奇万念俱灰，决心把余生奉献给天主。于是呢，他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慈善机构，自己带着小儿子找了个山林小屋就隐居起来。他每天和儿子靠布施、斋戒和祈祷度日，对他儿子是格外小心，从不带他下山看尘世。所以这孩子啊，除了他父亲就没见过别人，除了祈祷和与父亲谈论永生和天主的荣耀，就不知道啊还有别的话题。这个信仰教育可算得上是从娃娃抓起了。时光荏苒，孩子到了18岁成人了，平日呢，他总看见老爸下山讨布施，现在自己长大了，就要求替老爸分担，说您年纪大了腿脚不便，让我替您下山吧。老爸呢就终于同意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带着儿子一起下山，就进了佛罗伦萨城。这儿子看到城中那些宫殿楼阁市井繁荣，便一个劲儿地问父亲， 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老爸自然是一一解释，孩子就听得好不兴奋。这时呢，哎，对面来了几个衣着华丽、年轻貌美的姑娘，他们刚刚参加完一个婚礼回来。那孩子一见这群姑娘，就问老爸说：“这是些什么呀？”老爸连忙说：“快低头，别看他们，这可不是好东西。”可是孩子他不依不饶啊，他非要问他们到底叫什么。老爸就不愿意告诉孩子这就是女人，就随口胡诌啊，说他们叫母鹅。孩子立刻说：“爸爸，您让我带只母鹅回家吧。”老爸说：“儿子别闹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孩子说：“那坏东西就这个样啊，我不懂您说的话，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是坏东西。对我来说，我还从没见过这样漂亮、这样讨人爱的东西呢。他们比您给我每天看的那些天使画像还好看。看在老天爷面上，如果您还疼我，咱们想个法子带只母鹅回家去吧，我要好好喂它。”
这个故事寓意很深刻。
对，那薄伽丘他就想表明，天性的力量是自然的、强大的，你教会组织的那些宗教礼仪是不可能压抑住人的天性的。他自己点明这个故事的本意，说呀，我们爱你们，这完全是出于天性。要是想和这种法则、这种天性作对呀，倒真是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呢。不过，这常常没有一点用，到头来只能损失更重。既然薄伽丘认为人的天性不可抗拒，则他对那些试图压抑天性的教士阶层啊，他就是愤恨有加，揭露起来毫不留情。因为最让人厌恶的是这些人的虚伪，口头上永远是天主啊、祈祷啊，一通是伪光正的大道理，私下里却是卑鄙龌龊。而且他们借用信仰的那些伪光正的大道理呢，来欺骗教民，自己却大捞好处、大占便宜，想方设法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比如说第三天的第四则故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那在佛罗伦萨有一位有钱的善人叫利涅里迪普乔，他笃信宗教，每天参加教会的所有活动，诵经听道、参加弥撒、唱赞美诗，而且他自行鞭笞，是属于苦修的人。可他偏偏呢，有位漂亮妻子被他扔在一边，天天听他讲基督生平、禁欲得救的这个道理。迪普乔有个朋友叫唐费里奇，他是年轻漂亮，很懂神学，是位典型的精英级的教士。他呢，总来迪普乔家里和他谈经论道，每天嘴里都是讲些伪光正的教义，那眼睛呢，却不离迪普乔的妻子。这位太太呢，本来是名为人妻，实则是小姑独处，于是烈火干柴是一拍即合，只是没有机会成其好事。这个费利切就想了个主意，既然迪普乔的人生追求非常远大，要成为圣人，那就不妨让他一门心思去修成圣之道。费利切就对迪普乔说：“兄弟啊，我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啊，就是想变成圣徒，可是你选的路啊太漫长。其实成圣是有捷径的，只是主教大人不告诉你，因为信众要是知道了，教会就收不上奉献了。我教你一个法子，照着做，保你立即成圣。”这迪普乔一听有这种好事啊，他立刻就答应了，一定照做。这位道貌岸然的修士就让迪普乔啊，每天晚上在家里啊，找个能仰望星空的地方，放上一张大桌子，到晚祷时分呢，就要躺到桌子上，双臂摊开，摆出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姿态，然后是整整一夜不能动，口中要念300遍天主经文、300遍圣母颂。仰望天空时呢，心中要想上帝是天地的创造者，要想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，直到清晨才能起来，然后立即去教堂望弥撒。只要天天这么做，保证你立即成圣人。
这位修士是耍得调虎离山计。
没错，就在这迪普乔是一脑子伟大理想，盼望自己早日修成正果时啊， 那位上帝的宠儿修道士却有机会就偷走了迪普乔的妻子。那薄伽丘就让迪普乔的妻子讽刺说，说你让迪普乔兄弟去苦修，却让咱们成了天堂里的神仙。在十日谈中啊，这类挖苦揭露教会人士虚伪的故事很多。薄伽丘自己就总结说啊，说这些故事啊，你不能在教堂里讲，在教堂里呢，自然是应该用正正派派的字句，应该怀着圣洁的思想。尽管在一部教会史里呢，我写的这类故事是比比皆是，神父们可都是大好人，因为他们热爱天使，热爱天主，所以不甘贫穷，他们殷勤伺候女人，却从不在别人面前炫耀，要不是他们人人身上都有羊膻味啊，同他们交往那可真叫人高兴。这话一听你就知道他是暗藏讥讽，因为教士身上的羊膻味就是指他们这一个个虚伪有加，虔信是假，捞自己的利益是真。好，有关薄伽丘咱们就谈这么多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时代，文艺复兴时代的薄伽丘，诗人风俗画家之四，奇书十日谈之三，健康的欲望与虚伪的压抑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蒂克耶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，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